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个 email，是一个小事情啊。因为本来呢，我跟我的家人打算下个星期天开始要去度假去了。我们牧师度假呢，我就要找一个便宜的地方。可是还好，在美国有不少让牧师很便宜度假的地方。那我安排了这一个地方呢，他昨天写个 email，他说抱歉，你要订的那几天没有地方给你住啊，因为出我订的时候那边是空着的。他说其实比你早一点已经有人订了，只是我忘了放上去。所以呢，因为他比较早，所以呢你就没有你的空位了啊，所以我就说好，那没关系，我就说，我就重新计划啊。我说谢谢他告诉我，这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事情啊，两三年、三四年前，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我也特别定了啊，而且我是1年半之前，18个月之前定的。也是订到快到一个星期前，突然就没了啊！那是怎么回事呢？我就问他怎么没了，说抱歉，这个因为呢，我最近的这个记录呢，全部刷空了啊，然后被别人走了。那虽然你提早订，但是人家也已经订了啊，就没了啊。所以我想起来很可笑啊，我提早订，最后还是没。难定，最后还是没啊！不管我早我晚，都是我吃亏啊。所以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呢，让我们生活会不顺，那我们会觉得说要怎么办啊？那这些都是有些是小事啊，但是有些是很严重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要怎么办？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来看以赛亚书6章1到8节，6章1到8节的第一节啊，讲到说当乌西亚王登的那一年啊，也就是说，当一个犹太王一个好王他死的那一年啊，相当于我们中国一句话说天塌下来了啊。在第一节那里，他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们一起来念，把这一段经文念。这一次一直念到第9节来。有两个是吧？是吧？我在我念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族，因为我开口就感谢，我君子耶和华，有你的时候这样。对，那就如何如何？赞叹张我的口说，看哪，这叹张了你的愿求，你的罪恶。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你从我而去吧。”我说：“我在这里，你在这里。”他说：“你去告诉。”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深入的思考。主，让我们的心眼也能够看见那位真神至高的主。啊，让我们在人生地上的人生，我们晓得我们有一位主做我们的牧者，我们有一位王。凡事掌权，让我们的心能够安息， 在你的宝座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我们之前几次也谈啊，人生的尽头啊，常常是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起点啊。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这个以赛亚他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这看见，我们也谈过这个看见的重要啊。我们很多东西事情都看不清楚，那很多的这个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我们也看不清楚啊。很可惜的，很多时候最清楚的是当我们去站立的时候我们才看得清楚啊，原来这个人多好啊。那同样的啊，我们的心眼也需要常常能够看见我们的主。一个真正敬拜的人啊，是被神打开心眼的人。神打开我们的心眼看见什么呢？啊，我们谈过，我们看见他是掌权的主啊，他是主。当失去这个生命的控制的时候，我们需要看见的是主是一个真正掌权一掌管一切的主啊。当我们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求主能够体谅我的心啊，我的软弱，而是我们需要把自己带到神面前，看见那在至高的主。我们总是喜欢啊，想到说主来到我身边啊，但是我们很少想到说，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来到主的宝座前啊。以赛亚还看到什么呢？除了掌权的主，他还看见一个圣洁的主。圣洁的主不是只是道德上的圣洁，圣洁这个主是说主与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有分别。他的道路与我们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他与我们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但是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你会发现他那圣洁的道路是那更好的道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的当中，我们不理解神为什么不这么做，神为什么不那么做，因为他是圣洁的主，他要将那更好的赐下。我们除了这个啊，我们还看见主是充满的主，他充满万有，他也要充满他的教会。在我们信主的在新约里的这个救恩啊，就是一个救恩，让我们的主能够充满在我们当中，也能够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是我们的主。以赛亚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位主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大家打开圣经啊，刚刚在上面念的经文，你把它打开，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从它到第六节啊，第五节再念一次啊，第三到第五节来。以赛亚啊，在这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祸灾完了。他看见这一个荣耀的主啊，他看见这一个啊大能的主，他看见这个至高的主，他认识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晓得神的荣耀充满遍地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那时候就说祸灾灭完了。他看见这样的一个圣洁的主，他第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看见自己的污秽。 他看见自己嘴唇不洁，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很多诗歌，我们唱的都很有情调，说我要见主啊，主来这里啊，让我能够看见。我们唱的时候感觉好像说主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会欣赏，但是你看到圣经里面每一个看见主的人都是扑倒在地趴得快死啊，他晓得神的圣洁。我们常常问了，在神面前你第一个反应会发现自己的污秽。以赛亚遇到神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感到快乐，他也没有在那边拍手跳舞，也没有高唱阿们，他反而怎么样？他反而扑倒在地，他被神的威严深深的震撼，他意识到神的审判就要来到。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可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以致我们不再感觉到恐惧，不是吗？不再感觉到恐惧，不是吗？你看这个启示录，使徒约翰他见到神的荣光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章他扑倒，像死的人一样，一直到有能力加在他身上，他才能站起来。他是使徒，他是基督徒，他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同样的，当任何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我们主的恩典没错，但是我们见主的那一面，没有一个人不会因为他的圣洁而感到震撼，没有一个人不会看见他的荣光而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只有基督的恩典保守我们扑倒了，能够再站起来。以赛亚在这里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之后，他呼喊着祸哉，然后说什么？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灭完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是先知呢，他第一个感觉的是自己的问题，他大可以谈这个社会的问题，没有，他大可以谈别人的问题，他也没有，他第一个马上警觉的是自己的问题。以赛亚来到神面前，当他失望的时候，这个国王的那一年啊，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要在神面前经历的不是我们常常会想要想得到的。今天早上你来敬拜前有没有想过，主啊，让我今天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让我被我的罪的罪魁压倒，让我深深感到恐惧，觉得我要灭亡，有没有人这样子想的？啊，有没有人来这样子来想到来参加这个崇拜的啊？有没有人这样子宣传教会的啊？你来啊，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罪的深重啊，你会压到你觉得喘不过气来。大部分我们的宣传说是个好听啊，这样唱了之后你能够振奋人心啊。但是很少人会说，你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你会看到自己是多么可怜的罪人，因为我们的神在当中。这是以赛亚，他看见神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他不是在那里有一个神学的思想推论啊，他是一个很直觉的看见神的圣洁，看见自己的污秽。只有当他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他才会承认自己迫切需要神。 真正的敬拜不是让你感觉良好，不是让你感觉舒服，也不是只是让你感觉神爱我。真正的敬拜，当你高举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人不配站在他面前，我们需要谦卑，我们唯有抓住他的恩典，要不然我们是无法站在神面前。这里有一个问题，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什么？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为什么特别要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可以说我是有罪的人，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嘴唇不洁的人？为什么？为什么是嘴唇不洁？我今天要跟大家思考一下。第一，因为这是跟撒拉佛的一个对比。撒拉佛在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哈。我们再把第二、第三节来念一下，来。在这里撒拉弗用口宣告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当他以赛亚听见天上这个圣洁的天使在那里赞美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他自己言语的污秽，站在圣洁的神面前，他意识到自己的口并没有按着神当得的荣耀来尊崇他。对比这个天使的话，他的口并没有真实的承认神这个圣洁。我信主的经历呢，有一点相似啊。有些人可能几个月一两个月前没听啊，但是呢我稍微再讲一下啊。我从小，我大概七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之后，我们的房子卖掉啊，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最后没有剩下多少钱，我们就要去投靠我的远亲，在人家的家里面住了至少五六年以上。最后是等到我的祖母死之后，剩下一点点的财产卖了之后呢，才能够去买一个房子，我们才能够搬出来住啊，要不然我们一直住在人的家。等到我13岁的时候那一年是我信主的那一年。平常这个人呢讲话也不多，因为知道我也平常也不多讲话的，但是现在讲的可能比以前稍微多一点，每个周末都要讲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当神光照我的时候，马上警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心。马太福音12章34节，马太福音12章34节很容易记啊，马太福音1、2、3、4，12章34啊。耶稣说什么？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一段时间啊，我非常清楚，因为我即便是我最人最普通啊，最普遍啊，最平常的话，我都很看得清清楚楚，我背后的这个心机是什么。当神的光照的时候，我就看得很清楚啊。有一次， 我在这个少年团契啊，就是 youth group 啊，结束之后大家在打球，打篮球，我在旁边看啊，我看的是什么事情，我就声喊啊，喊了之后我又问了我说什么啊，就是告诉大家啊一些事情啊。但是在说话的那一刻，同时我内心里头忽然之间很清楚的知道我自己那时候说话的动机是什么。我接下去讲，可能有些人马上会说，你这个神经兮兮的人啊，为什么想的那么钻牛角尖啊？你先放一下你的这个想法啊，先听我把它讲完啊。我并不是真的有什么重要，那时候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讲，是我马上发现，我之所以会讲那句话，是要表现我自己这个所谓的什么我的聪明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啊，想特别借着说话引起别人的注意。使人家看到我自以为有的那个聪明。我不是说每一个人每一次说话都是自我中心啊，但是我说的是那一刻，神很清楚让我看见自己内心的污秽啊，我也看见我那个时候会说的笑话啊，很多时候只是让人家知道我的机智啊，欣赏我的本事啊，在外面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问题，我的言语也不粗俗啊，至少保罗说他的言语粗俗啊，我没有啊，啊，我也没有说谎言，也没有恶毒啊，但是神却让我看见，那背后这些言语背后隐藏的这个骄傲、虚荣。跟对自己的高举，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关照的，你从来不会去想，也不会看得那么清楚的。言嘴唇不洁，不是只是说脏话、骂人的话、欺骗的话，言语嘴唇不洁，也包括我们用言语来寻求自己的荣耀，用话来引起人的注意，要证明自己的聪明，用平常的话。看似是平常的话，来保住自己的面子，跟自己的地位。真正使嘴唇污秽的，是那背后不以神为中心，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颗心。比起撒冷佛，因为神的圣洁用两个翅膀遮脸，也包括遮口。我的口并没有因为神的圣洁而受到应有的约束啊。在那段日子里头，我其实常常睡觉前都是祷告流泪到睡着，我痛恨我自己嘴唇所显出来的罪，我痛恨自己里头的那个骄傲，这些都是很小的事，一般都会说这是很小的事，但是很小的事，你在这个完全圣洁的神面前啊，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就好像你在一个非常啊，你去，好像有人要去参加婚礼啊，你去婚礼，你让里面整理的非常的完美，一点的这个好的地方都没有。然后忽然间就出现了你一个人穿了不相称的衣服进去，你整个婚礼里头你是不舒服的，别人都穿得正正实实，你偏偏就是好像不对称一样啊。耶稣也讲过这个比喻，是不是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的就进去啊？不对称啊！平常这些衣服你在这个外面走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在这个圣洁的场合里头，你发现大有问题。当你来到这个圣洁的神，当你的眼睁看见这个神是多圣洁的时候，你就算这么一点点人世人认为是没什么的事情， 却是极大的一个误会。今天按人的心理学来说呢，这样子的自我看低贬低啊，是很不健康的。人我们会说要更多的肯定自己，甚至基督徒也是这么说，不要那么负面的看待自己。说的是神让我们看见啊，我们的罪不是不健康的事。我们需要分辨撒旦的控告跟神的关照。撒旦的控告就是最近我们在像我们最近在读的这个天路历程，是不是做基督徒的终于来到这个窄门了。来到窄门的时候，我里面的这个梁善先生或者是怎么翻的哈，就把他拉进来。为什么？因为对面有火箭射来。这个火箭是什么？其中一个施布真讲的，就可能是他让我们想起自己的罪，叫人灰心绝望，觉得自己的罪恶太深，不能蒙神的接纳，就放弃啊，就不愿意进到这个救恩的门。那神的光照不同，神的光照不是说不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神的光照不是只是一路的安慰，神的光照不是只是让我们啊自我价值啊，忽然之间增多啊，神也使我们想起自己的罪，也让我们知道自己不配。但是神的关照也是让我们认识清楚我们是何等需要基督的救恩。不是说认识自己的罪不好，不是说一味敲自己的胸说我真是个罪人，这是不好。更多时候是必要的，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把自己看得非常好。时代里头，我们更是需要能够捶胸，告诉自己说我们真是不配。但是若是神的光照让我们认识这样的一个罪人，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的时候，他不会让我们陷入绝望，乃是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此的可爱？所以跟这个天使撒拉佛的宣告相比之下，在神的圣洁光照之下，以赛亚认识到自己是个嘴唇不洁的人。第二，他认识到自己嘴唇不洁的啊，是因为他也认识到他与百姓是同样的一个嘴唇不洁的民。整体来说，百姓就是神的百姓，虽然有这个信仰，是嘴唇不洁的一批的百姓。在以赛亚书第一章11到15节那里，神说，你们就是来到我面前多多的祷告，我也不听。所以百姓晓得来到神面前用他们的嘴祷告，神说我也不听，因为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问题是因为他们一面的祷告，一面生活的行为是跟神圣洁的标准是相反的。神百姓嘴唇不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祷告，不是因为他们唱诗歌的时候没有唱歌，不是因为他们不晓得说恰当的好话，而是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口是矛盾的。我们讲得好漂亮，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依然的过。口里面亲近神，心里和生活却是抵挡神。第三章，在第三啊，在第五章啊的20节那里，以赛亚书啊5章20节说：祸哉，那称为恶，那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哉， 这些人呢，他们用他们的话重新善恶，他们用他们的嘴唇扭曲神意的一个标准。这不是普遍的一个失言啊，这是言语，我们用我们的言语颠倒了整个真理。这个社会会把贪婪称为什么？有志向的人。把自私称为什么？对自己忠心的人啊，都基督徒，基督徒会把顺服称为什么？我没有感动。我们把爱世界称为什么？生活需要平衡啊。我们因为怕人，不敢做的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会称说做人要有罪，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很多也会重新明啊，把一些内心里面的东西，把它化成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字眼讲出来，听起来属灵。多少时候我们听到某一些事情，有人在问说：“哎，某某人啊，某一个施工需要你帮忙。”你一听就马上想说：“我不想要帮忙啊。”然后你的嘴里头不会说“我不想要帮忙”，你会说什么？那我祷告祷告看看，真的祷告就好了啊！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用很属灵的话，把我们不想做的事情给挡掉了。这就像谁呀？这就像亚哈斯在第七章十二节，他碰到这个敌人的时候啊，以赛亚书，他碰到敌人的时候，那个敌人的势力啊，让他受不了的时候，神就差以赛亚去找他说，神要必然会拯救你，你只要跟神求一个兆头，神就要会来拯救你。亚哈斯呢，对这个对神一点兴趣都没有。七章十二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求。他不求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心放在神身上，但是呢他不会讲的那么白，他说什么？我不试探耶和华。听得很属灵。申命记六章十六节也说不可试探耶和华。对，他加上了一句，他不求是因为他不信，但是他加上了一句让他变得很属灵啊。所以以赛亚才会，神会直接的责备他啊！你让神厌烦要到什么时候？实质上是不肯愿意信靠，就讲了很多表面敬虔，掩饰自己内心对神悖逆的话，这叫假敬虔的嘴唇。第三，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嘴唇不洁呢？因为我们看到神要特别来预备以赛亚的嘴唇。嘴巴是先知服侍必须要用的一个器官。以赛亚先知很快就要蒙召，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而去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在第九节他就说你去告诉这些百姓，他身上将要有一个要被神使用的，就是他的口，而这个口必须要先被洁净，必须要被洁净，除掉他的罪孽，他才能够开始替神说话。这里经文的这个次序呢，是从一个不洁的嘴唇到一个蒙洁净的嘴唇，到最后奉差遣的嘴唇。以赛亚不能够来宣传神的圣洁，那除非他必须先让神来对付他嘴唇的污秽。 我13岁信主啊，14岁神就召我全世界来服侍他。但是他在一开始就让我看到我口里面的污秽。不但如此，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听过无数的这个讲道信息，听到甚至我可以知道，在一个讲员开口的时候，我知道他接下来整篇道理要讲什么，最后生活应用是什么，都背熟了。我听了许多这个有关基督教生活了啊，教会的想法啦，团契的做法啦，宣教应该要强调的啦，一个教会应该要怎么去看重宣教等等，各样各式的这个话题跟专题都想过，都听过，我都可以有意见，我也都能够评论。渐渐我就成为一个对人生呢，对教会呢，所以许多属灵大道理都很有见解，很有结论的人。我记得有一次中学呢，我一天放学的时候，我和一个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同一个团契的一个弟兄，我们肩并肩坐在这个马路旁边等车啊。然后我忽然间开口啊，我对他说：“你知道吗？你终于想通了啊！”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来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本分，对不对？想一想，一个少年人啊，很多事情可以想的，很多东西可以玩的啊，我偏偏去那边绞尽脑汁去想，整个基督徒的人生归纳起来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了好久啊。终于那一天想到了之后，我就很高兴告诉我的这个同学说，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要尽忠心的尽本分，对不对？对吗？保罗不是也是说这么说，所求管家的就是要他忠心。耶稣在很多的比喻里头都说啊，这个你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你这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啊。今天有多少青少年会坐在路边在想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所以我可以发表很多的话题啊，很多的意见啊。虽然话不多啊，但是要讲的话可以讲啊。但是神很多后来的时候把这些随时都可以发表的高见啊，一样一样都拿走。我慢慢开始明白，我不是因为听过、想过、消化过、经历过就可以讲的。我站在台上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生经历、神的恩典就可以讲的。除非是什么？除非是神的话，是圣经真实的教导，不敢把自己的见解，甚至对神话语的见解来讲。开始放下啊，很多在别人那里听来的啊，经过这里整理消化的这个结论，我都把它放下来了。我就开始学习，重新回到圣经里头，亲自看神到底说了什么，神到底说了什么。我不能用自己对基督徒的体验就来讲一篇大道理，我不能因为在教会生活里头生活了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不同的教会，来发表我认为好的教会要是怎么样啊？我不能因自己的经历来去做一个结论，我需要从神的话里头来认识神的话到底说什么。除了神的话以外，我没有真正有什么权柄的话可以发表意见的。后来我来到美国，在奥马哈的时候，那时候还有牧师，牧师就开始找人来上台讲道。刚开始他找一些比较年长的，后来他又找两个年轻的啊，要训练他们。这两个年轻，其中一个就是我。 就是找到我考虑了一段时间，我拒绝了。我的理由是，我知道很多，我听了很多，我想了很多，我也可以自己弄篇讲章，但是我不敢说的是我亲自从圣经里面好好的读来的。我讲的只是在台上讲我消化过的一些见解。我听过很多讲言之后得出的一些的结论，所以我就拒绝了。那个弟兄答应了。我不是在讲谁好谁不好，我只是要跟大家 make a point 啊。当另外一个弟兄上台讲到的时候，我一听标题前面几句话，我就知道他接下来要讲什么，结论是什么，生活应用是什么，内容都没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我来说我不敢讲，因为那不是我亲自去读神的话而明白的，我是听来的，是领受来的。慢慢的我的口就不敢多讲什么，不是因为我没有注意过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思想过这些事情，我越来越知道自己想的想法不等于神的话，自己的聪明不能取代圣经的权柄，自己的经历我很少讲，我只有到这一个暑假我就开始多讲了，不是圣经清楚说明的，我不敢武断的说，也不敢是因为是自己去推论出来的。对我而言，蒙洁净的嘴唇不是只是口中的污秽洗干净，像我少讲一些骄傲自我中心的话，洁净的嘴唇也是把我自以为的聪明见解跟结论从我口中出去，重新回到圣经神的话语上面，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信息。我去年开始呢就有这个提摩太培训我现在做广告我们九月份要开始第二年的提摩太培训是为教会会员所预备的，要求的是会员健康教会的生活，有平时服侍的生活，神的话到底在说什么。我们花了差不多30周的这个教导才开始去分辨神的话，如何在神的话上面谨慎。以前看这个武侠小说或者这个武功的电影，是不是一个人要学功夫的，特别是在所谓的少林寺第一个要学的是什么是学这个扎马步扎马步要一扎就是扎了好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其实就是先弄清楚神的话到底在说什么，不急于加入自己的想法，也不急于加入自己的结论。容不容易？你问一下第一届的学生容不容易要明白是容易就是可以的可以靠自己去读的，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不是就所谓的特别的眼光才可以看得到，你可以好好的去读但是因为我们的眼光的时候，眼光里头常常掺杂了自己很多已经先入为主的观念，你需要回到神的话里头。以赛亚在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马上醒觉的就是自己的污秽，神在我身上带领的也是一样类似的，当然我不是以赛亚， 我不是个先知，神没有直接对我说话，我有的只有圣经，我只能说圣经讲的话。很多的事情虽然有我的主见，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也不能说。这个在这个台上呢，在这个台上呢，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不是请一个很会讲话的讲员，但有时候讲员来了说一些我自己没有想到会讲的话啊，但是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讲神的话的话，我下次就不再请了。如果他好好讲神的话的话，不管他有没有口才，我还是希望他回来。他只要是讲神的话啊，这是我所看重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啊，你要真的是要认识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很多各种各样的方式这个想法啊，跟让我们人生可以走得更好，但是只有神的话能够把我们带回到神面前，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当你想到说天塌下来的往崩的那里，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可以凭着人的经验人的想法讲出我们最这个时候最需要什么，但是你来到神的话的时候，他却告诉你，你最需要认识到的是主在至高的宝座上，你最需要认识的是神是圣洁的，你最需要认识这个时候，在你最伤心你最无助的时候，不是你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是你最需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是个何等需要神的救恩的时候，跟平常我们的想法是走反路的。所以我们平时想要说怎么安慰一个人是完全相反的，不是说我就故意跑去到处告诉人有罪，但是我碰到一个人他为自己的罪在那边自责的时候，马上就安慰你他，我需要了解的是什么？这个人他的自责是撒旦的控告，还是神，还是神的光照？如果是神的光照，神的光照像我以前神光照我一样，是需要一段时间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自己的问题。我有一个骄傲，骄傲就是我什么都不会讲啊！我的这个骄傲不是人的骄傲，我的骄傲我要用这个字眼，因为我不讲的话人家就认为说你不讲你也是骄傲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真的什么，你要我讲一篇信息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不晓得要讲什么。所以当你我讲完那一篇信息是好是坏，我反正我尽力讲了啊，我没讲好的我就唱回去啊，讲好的那是神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没有神的话我也都没有东西讲，我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跟你们分享，我的意见也许是我觉得好的啊，但是不觉得说你们需要听，因为你们来是要听神的话，不是听我的意见啊。晓得我们在任何的一个情况光景当中，我们唯一需要的是见到神，认识他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当中看见神的荣耀，认识他的掌权，也看到自己的污秽。在以赛亚最需要的时候，神给他的是一个他想不到的东西，就是他的污秽。当他认识到自己的污秽的时候，神也洁净了他的嘴唇。神甚至给他一个使命，要他去来向百姓说话。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每一个星期天我们来到这里唱诗歌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唱到这一句话，我心 啊，类似于这句话，我心全然向你。那时候我们可能都要回去忏悔，因为唱得很好听，但是我们真的回去之后全然向神吗？还是我们试着向神，但是我们很啊试着向神啊全然向神，而我们做不到，这是一回事。其实但更多时候是我们心完全不是，我们心完全不想，但是诗歌我们是可以唱的，诗歌我们是可以唱的。我们诗歌里头唱什么？我们唯独爱神。我们一次唱的时候，我们是用怎么样的一个嘴唇来唱？以赛亚书第一章那里说，百姓如此的话在神面前都激怒了神的这个愤怒。神听到我们唱的诗歌，他是激起他的爱还是激起他的愤怒？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思考。啊，我讲这句话不是给下个星期带重诗歌的人压力啊。但是我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在我们服事当中，慢慢的，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从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改变，至少今天如果你能够愿意回去说，我主啊，我要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是真实的一个人啊，跟心跟生命来敬拜，关照我，改变我，用一个祷告来开始，也能够常常意识到神要我们做的改变是什么，让我们的心常常被神的话语来更新，被神的荣耀来关照。关照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承认自己的污秽，来到神面前求主的恩典，求主的带领，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活在神面前，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的神，是一个真实的神，一个叫人惧恐惧的神，叫人敬畏的神，叫每一个人见到他都要扑倒在地的那样的一个神面前，让我们能够从死似乎要死的那样的光景当中尝到他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让我们竟然能够站立在神面前，让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心就被激发，神，我如此污秽的人，你竟然如此施恩典，我要为你而活。我们让我们的爱是从认识自己的污秽而体会到神的恩典而被激发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起来做祷告。天父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来关照带领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每一次来到你跟前，我们到底是存在一个怎样的心，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那样子来到神面前，多多的聚会，多多的祷告，却是你所不喜悦的。让我们能够像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那里，当我们无助的到你面前的时候，看见你的荣耀，就认识自己的污秽，我们就对主呼喊，我们就看见你的恩典的奇妙，让我们能够一生愿意为你而摆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的敬拜不是又是一个以前的敬拜，乃是一个完全更新新的开始，我们的心意要更新，也许是渐渐的更新，也许是慢慢的更新，但是我们需要更新，帮助我们有如此一个愿意的心来到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